马洛书三章一至三章十三至十八节，请听我读出。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十五节，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十七节，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替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栽植出来的义果。跟着我们将时间交给简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在今天可以在大家当中跟大家分享信息啦。都知道呢，我不是我知道，是你们知道。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在3月31号就会完结啦。跟着呢，我就会4月份去到多伦多和我先生生活的。其实呢，我先生都已经是在那边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啦。开头都很难适应啦，因为天气真的很冻啊。他很少去到那么冻的地方，他就不断是鼻炎啦，睡得不好啊，很辛苦咁样。但都感谢主，天气好转，他亦都慢慢好起来啦。我们求主都是保守他的侍奉在那边，因为刚刚这个五六日其实他们是有个 spring camp 的，就应该就来出来的这样。至于我都求主保守，神继续带领我在那边可以有合适的工场继续侍奉他。我也都很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其实是多谢教会和多谢弟兄姊妹在过往这四年里面给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侍奉神，去经历神。相信呢，呢啲真係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嚟嘅。咁我都求主呢继续率领教会，亦都呢继续建立弟兄姊妹嘅生命，能够呢我哋教会同埋弟兄姊妹呢都一生走喺蒙福嘅道路上面。咁今日都係夏令时间嘅开始啦，咁亦都盼望新嘅季度又有新嘅景象。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雅各书嘅三章十三至到十八节。其实咧我喺国语部咧一至到三月咧我都系同大家一齐去睇雅各书嘅。咁所以今日咧都同大家睇第三章。呢度十三至到十八节咧，其实提到两种嘅智慧，一种嘅智慧咧唔系从天上嚟噶，系属地嘅、属血气嘅，同埋属魔鬼嘅。而另一种的智慧就是从天上来的，是会生出义果来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追求天上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会使我们能够表现出美好的行为，除去嫉妒和纷争，更加的我们是可以结出美善的果子。让我们一起看看雅各的教导。首先，雅各说从天上来的智慧，就是讲紧从神而来的智慧，必然是会生出温柔的态度和美好的行为的。有一个狱警一直仇视一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中了很多的辣椒的时候，这个狱警就不由分说将这些辣椒整烂他，目的就是要挑衅他带来纷争。为什么这个狱警这样做呢？一方面他是不喜欢这个杀人犯，另一方面他就会觉得我这样做就令到那个囚犯就不满啦，会生事啦，会打人啦。咁我跟住呢就可以大显身手平息呢事件，咁我咪可以立功升职囉。呢个系佢认为嘅智慧。 不过当佢咁样做嘅时候，呢、这个嘅囚犯呢却没有同佢冲撞。呢、这个嘅囚犯同佢狱警嘅上司咁样讲，佢话我以前呢的确会打人，会生事，但我而家唔会，因为我参加咗团契，被一啲嘅基督徒影响，在喺呢个决定事情嘅时候呢，我会首先停一停，諗一諗，唔会好似以前咁冲动。最后呢，这个自以为聪明嘅狱警呢，佢就被停职啦，接受内部调查。而呢个嘅囚犯呢，亦都因为冇身世，甚至呢将呢啲嘅事情如实嘅说出呢，令到狱警嘅上司呢係称赞同埋加许佢嘅。亲爱弟兄姊妹，如果呢一个有神而嚟嘅智慧，或者一个真係认识神嘅人，必然呢係会以温柔嘅态度呢显出善行嘅。温柔嘅态度唔单止係讲到行动上嘅柔和同埋温顺，亦都是讲到言语上的柔和和温顺。因为雅各在讨论天上的智慧之前，其实如果我们再看前一点，他是讲怎样去控制舌头的。因此雅各所讲天上来的智慧，不单只是指到以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亦都是讲到我们要以温柔的言语去让人折服的。咁近期咧，我就喺呢个嘅 Facebook 咧睇到一段嘅短片。虽然咧唔知道呢个校长系咪基督徒，不过咧佢系觉得咧佢喺即系处理事情上面咧显出佢嘅温柔同埋智慧。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睇一睇嗰段嘅短片先啦。咁我哋再讲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的校长呢，他不单止是用温柔和这个的智慧去支持那个的学生，也都用温柔和智慧去教导其他的小朋友，而不是呢斥责。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温柔的态度和言语上的智慧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刚才那个影片呢都另外有一个的重点，就是讲呢以身作则。成为别人的榜样都是很重要的。特别呢我们是基督徒啦，很多人呢都是看着我们呢即是怎样行事为人啦，怎样呢活出圣经的教导。所以呢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呢，我们学习控制舌头啦，同埋我们的行为。并且呢好好去操练自己，过一个呢荣神益人的生活。而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天上的智慧是会使我们呢除去这个的嫉妒同埋纷争。新译本的圣经呢在十四节呢就翻译得呢比较贴近原文啦。咁所以呢今日就用新译本。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同埋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跟住十五十六节嗰度讲到，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呢之前去讲到天上的智慧呢是会生出温柔来的。然后又讲温柔的相反呢，就是刻薄的嫉妒和自私。这些不好的心态我们必须要弃绝，因为这些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魔鬼的。属地的呢就是代表是属世界的，以世界的一切为目标，以世界为准则。属血气的呢就是代表体贴肉体，而不是体贴神。而之后雅各更清楚讲到，这些呢都是属魔鬼的，而不是属上帝的。嫉妒和自私不是上帝的属性来的，而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在哪一度见到这些的事情，就哪度会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了。今年呢世界第一件大事，我不知道大家会认为是哪一单。咁我呢就觉得呢，当然是这个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咧嘅就职典礼啦，因为嗰日咧，其实美国咧好多嘅地方咧都有反对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嘅游行示威。特别咧，我认识咧有个牧者，佢之前嚟到温哥华咧系去做一个嘅差传聚会啊，之后咧佢就要去到 Portland 嗰度咧上堂，上完堂啱啱嗰就系、是、之前嗰晚就系、是、特朗普选举啦，跟住整个嘅Portland 嗰度咧都有好多嘅游行示威，夜晚黑都唔走、啊。跟住咧，但系佢系一朝早咧就要搭飞机，咁咧我仲夜晚黑取笑佢话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即系唔系因为天气嘅缘故而延期，而系咧因为咧游行示威嘅缘故咧延期咁样。其实咧今次嘅大选入边吓，特朗普吓、啊、即系选得到呢个特朗普，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就系咧呢、这个嘅美国总统咧，同时系得到基督徒支持同埋讨厌嘅。这个呢不禁都令我们去思考，究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又去支持，但有些基督徒又反对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特朗普他曾经呢在这个公开场合呢自称是这个信奉基督教，是美国长老会的信徒，而他所提出的某一些政策呢也都得到一些基督徒的支持。在这个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的报告就指出了 ,63% 的信徒呢就认为呢美国的政府是应该要遣返那些非法移民啦、遣返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也都有呢 ,70% 的信徒呢认为呢要保护美国生活的模式，我们避免受外国的影响。这些的思想啊都是同呢特朗普的排外政纲呢不谋而合。不过咧，当呢一个嘅即系调查吓，再仔细嘅去问嘅时候咧，原来发觉呢啲嘅基督徒吓，呢啲支持特朗普嘅基督徒，佢哋咧其实唔系常常翻教会嘅，佢哋只系自称系基督徒。事实上咧，美国嘅基督徒人数咧一直嘅下降啦，恒常到教会聚会嘅人数咧同样系下跌。Pew Research Center 嗰度咧有两个嘅民调啦，都指出咧美国嘅基督徒由咧2007年嘅78%啊，至到咧2021年咧就只系占全国嘅73%。福音派嘅信徒咧亦都下降咗2%，而冇宗教信仰嘅人咧则上升咗4.3%。喺基督徒嘅群体入边，恒常到教会嘅聚会嘅人数亦都系慢慢嘅下跌。可见呢基督徒的群体入面明显的是有割裂，就是教会分成两派，当中不是常常去教会的人和他们学历比较低的人呢就明显是支持特朗普的。而教会的领袖和常常到教会聚会的信徒呢，他们就是明显是反对这个特朗普。另外呢这个特朗普能够受到某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有评论人呢就这样说，这个呢是一个文化的战争。因为呢同志婚姻合法化，政府持续支持的堕胎，都令到呢这个福音派基督徒呢是恐惧美国呢会越来越偏离这个保守的路线。于是呢虽然呢他们认为特朗普的个人的道德水平不高，但是呢福音派的基督徒都仍然是支持他呢去守护这些传统的价值的即立场的。咁至于近期呢即收紧这个难民申请的事件啦，也都更加呢是受到国内和国际组织那些的批评。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宗教的歧视，咁要促请呢这个特朗普呢继续向备受战乱和迫害的人呢是提供这个帮助。强调呢难民呢是需要得到公平的对待啦，不应该呢是因为宗教啊、国籍啊或者种族啊这些这样有所差别。以上种种的事情都看出呢特朗普不单止在美国其他的族群入面造成了撕裂和歧视，也都在呢我们基督教的群体当中呢造成了明显的矛盾和对立，形成国内国外很多呢都出现了明显和隐藏的忧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呢不是特别要跟大家在讲政治，而是我想带出一个重点，如果特朗普是真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从上而来的智慧，并以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的话呢，相信必然是不会为到世界带来这么多的扰乱和纷争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为到这个在位的自称基督徒的领袖去祷告， 盼望佢真真实实成为一个基督徒，活出圣经嘅教导，就好似今日雅各列出七种属天智慧应有嘅表现。当然呢七种嘅表现唔系净系特朗普需要有，我哋都需要有，让我哋咧成为一个嘅学习嘅目标。咁呢七种嘅表现咧，就系喺十七、十八节嗰度讲到：纯洁、和平、温柔、谦逊、恩慈，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让我哋咧逐一睇睇呢啲美善嘅果子啊！首先我哋睇纯洁，纯洁即系呢个嘅啊纯正、圣洁嘅意思。如果喺圣经嘅原文咧，其实讲到咧一个人咧系已经预备好自己去到神嘅面前啦。喺旧约嘅时候咧，如果要喺上帝面前服侍，要入圣殿之前咧，佢哋首先必须要做一件事，就系要清洁自己，将自己咧洗干净，先至去到神嘅面前。呢一个咧系一种为咗仪式嘅需要而做嘅洁净行为。但系去到新约嘅时代咧，神系看重内心嘅清洁，比身体嘅清洁咧系更加嘅重要噶。旧约时代要嘅系律法上嘅清洁，但而家神要嘅系道德上嘅洁净。追求道德嘅清洁系具有属天智慧嘅基本要求嚟噶。但要有建立一个嘅道德嘅清洁咧，就首先要从我哋嘅思想开始。有人咧曾经讲咗一句说话都几好噶，佢话咧种一个嘅思想就收一个举动，种一个嘅举动就收一个嘅习惯。种一个嘅习惯就收一个嘅品格，种一个嘅品格就收一个嘅命运。而箴言书嘅二十三章七节亦都讲到，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所以咧，如果我哋话要建立道德上嘅清洁，我哋首先系要追求思想上嘅清洁。而第二个我哋话要追求嘅表现咧，就系和平啦。不是消极的和不计代价的去姑息人家，而是我们积极的寻求建立并且维持人与人、人与神和人与己之间的和睦和正当的关系。今年是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500周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去纪念这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也有很多的机构或者神学院都特别是今年是会去德国去看回过往一些宗迹，这个马丁路德所做的一些工作。他再生的时候，他曾经也讲了一个有关和平的比喻，就是说他在一条横跨深水河的窄桥上面，有两只羊迎面相遇，他们因为不能够掉头走，又不希望产生冲突，他们经过了一轮的讨论之后，其中一只羊就趴在那里，让另外一只羊在他的身上面走过，最后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这个的寓意很简单，就是讲到为了和平的缘故，我们应该要学习放下身段，也都应该要感受到是甘心乐意的。不过马丁路德去强调的只是身段可以放下，但良心却是不可以的。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和平之君，从他的生命里面确实看到他为了和平、为了救人而努力的。有一次一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将一个犯罪的妇人就带到耶稣的面前，目的就是要刁难耶稣。但耶稣用了一个平和的语气讲了一句说话，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想不到那班的自以为意、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良心上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他们都不敢打这个妇人，也都是慢慢一个一个这样离开了。这个就是耶稣的智慧，他用和平的方法得到胜利。而另外又有一件事，就是凶恶的罗马兵丁想要去捉拿耶稣的时候，这个西门彼得看到他就很生气，于是就拔刀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砍了下来。但耶稣立即制止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个和平之君 特别是对世上的好战分子提出警告，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盼望呢热爱启动争端的人呢都引以为戒，不要时刻去启动这些战争。其实现今的世代呢最需要的是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可以在哪里找到呢？真正的和平可以在哪里找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很渴望有真正的和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将福音传遍地极，令到万民都悔改，令到万民都愿意去相信这个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只有人愿意相信神，生命得改变，才可以发光歌为玉帛，并且享受和平之福。求主都帮助我们好像他这样，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引导人进入永生，享受真正的平安。而第三方面，雅各所讲的我们属天的智慧应有的表现就是温柔了。刚才呢我讲到温柔呢是有柔和和温顺的意思，但这里呢这个温柔呢都包含了谦让的意思的。属地的人呢的智慧呢就是常常强调要争取啦，争取就得到的了。但是其实在竞争的当中很多时候都会彼此的伤害。但属天的智慧呢就是强调我们要温柔，让人在谦让里面彼此的成长。当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起我读书有一个老师曾经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他在欧洲宣教，有机会接触了一个中国来的知识分子，他就跟他传福音，但这个人就断然的拒绝，并且说我今生今世都不会信耶稣的。牧师就说你是不是对圣经有什么误解啊？这个知识分子就说我很熟悉圣经的，我也都觉得当中有些教导都非常之好。这个牧师就好奇了，他说你既然都觉得里面的教导都是好的，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呢？这个知识分子就说了，我爸爸在国内是传道人来的，他对 人非常有爱心，常日都帮助人，对人很礼让的。有一次我家里穷得只剩下半碗的白米，本来我妈都用来打算煲啖粥给我们吃，但怎么知突然间有一个男人走了进来，跟我爸谈了几句之后，我爸就将唯一那半碗的白米送了给他。我恨我爸爸，他只顾帮助别人，没问下我们的需要，他要我们挨饿。我现在长大了，我离开了家，我也都没回去再见他们，是耶稣拆散了我的家庭。这个牧师听了之后无言以对，只是为他不愉快的经历而难过和默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和大家讲这个例子不是叫大家不要帮助别人，而是我们要面对真实的世界。温柔谦让这些都是美德来的，都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美好的品德的。不过我们需要作出平衡，倘若在追求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忽略了自己或者他人的需要，特别是至亲的需要的时候，将来可能是会后悔一生的。其实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失败的见证，有一些是牧者，有一些是平信徒，他们为主烧尽他的生命，但却换来是父子断绝、离婚收场、子女叛逆、身心受挫，这些不幸的遭遇，难道他们这样为主，主不祝福他们吗？为什么会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容许我坦白地说，有时候人是因为被外面不同的需要拉扯，由于要做别人眼中的好人、圣人，于是就忽略了自己同埋至亲嘅需要。又有一啲人呢常常直辞话要出去呢做服侍、做义工帮助人， 压力为主牺牲。但是其实内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要逃避，不愿意正视家里各种的问题。更加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家庭很重要，于是就要在家庭里面闪识信仰，彰显信仰，实践信仰。于是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家庭上面，过于花在教会上面。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都不再列举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反思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过平衡的生活。我们怎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当然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和习惯，我们应该是要改，不要做。但是如果众人以为美的事，其实有时候我们都需要留意。如果过了火位，其实好的都可以变为不好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和事，是要我们作出不同的抉择。这个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辨明一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真我需要，有从上而来的智慧去过每一日的生活。这个呢也都是我不断去学习和去祈求的事。至于呢第四方面，来自属天智慧的表现呢，就是谦逊了。箴言呢很多处的地方其实都提到呢，我们是应该要谦卑的。十一章二节那里讲到，傲慢来，羞辱也来，谦卑的人却有智慧。十八章十二节那里讲到，灭亡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先，必有谦卑。还有二十九章的二十三节，人的骄傲必使他谦卑，心里谦卑的必得尊荣。近期无线有一套合家欢的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叫亲亲我好吗？因为我家人都有看，但我又不常常在家吃饭，所以我都是看下不看下。这套戏引起很多香港人的热议，甚至是要求无线立即开拍续集，因为他觉得看完大结局没得看很失落。其实这个剧集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之普通的，是讲述典型的港式虎妈一直对那两个女儿如何严加管教，在栽培两个女儿的过程里面，就跟丈夫和女儿们都是产生很多的冲突摩擦，甚至大女儿离家出走到 grandma 那里暂住，直到大家都冷静下来，愿意放低自己的头，才和好如初，重修母女的关系。咁呢套剧集咧，之所以引起咁多人嘅讨论咧，原因系因为故事咧系透过香港嘅教育制度啦、怪兽家长啦、生活压力等等呢啲嘅社会问题咧，带出咗好多家庭嘅伦理，引嚟咧唔少嘅电视迷啦，特别系家长同埋子女嘅共鸣。咁呢套剧集咧，印象令我最深刻嘅咧，我已经唔系成日睇噶啦，但系咧好多时候一睇咧，就见到阿虎妈咧。江美儀出現了，咁點樣咧用呢個嘅威嚴咧去逼令嗰啲嘅丈夫啊、女兒啊聽命於他咁樣，直至咧呢個嘅丈夫、女兒咧同佢反面，咁佢先驚覺到咧自己係目中無人，同埋驕傲自大嘅心態，繼而咧佢作出反省，謙卑落嚟，聆聽對方嘅心聲，修補破裂咗嘅關係。我喺度諗，呢個正正係我哋而家好多嘅家庭。好多教会的问题，大家各持己见，不愿意放低自己的头，并且是不愿意聆听和接纳别人的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让骄傲盘踞在我们的心里面，以免自食败坏的恶果，最终更加是不能够收拾残局。但愿我们谨记圣经的教训，我们谦逊的过每一天的生活。而第五方面，属天的表现呢，就是恩慈了。这个是圣灵的九果之一，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人和善仁慈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果子了。 我哋可以咧谂下身边有几多嘅基督徒系因为咧明白真理、认识圣经而信主嘅咧？又有几多嘅基督徒系因为受到友善、慈爱嘅对待而信主嘅咧？当然咧，我唔系话咧，即系圣经嘅话语冇能力去改变人，而系咧好多未信主嘅人咧都会觉得咧，哎呀，圣经咧即系咁大本吓，入边咁多高深嘅道理，好难实践嘅教导。或者咧，佢哋都会认为，哎，呢啲嘢唔关我事嘅，咁同佢嘅生命冇关系。但系当佢哋睇到吓，经历到身边嘅基督徒点样爱心去对待佢哋嘅时候，佢哋就会谂到，哎呀，呢啲嘅能力，呢啲嘅行动，唔系人可以做到嘅，而系因为佢哋背后嗰个嘅信念，嗰种嘅信仰帮助到佢哋。继而咧，呢啲人就会带住好奇嘅心咧，愿意尝试去学习圣经，认识信仰啦。所以咧，我觉得恩慈即系咧对人吓又有份嘅恩待吓慈爱，咁咧实在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事嚟，亦都咧系我哋需要竭力嘅追求，因为咧我哋有咁嘅啊属性咧，我哋就会影响其他未信嘅人咧，以至到结果子更多啦。而第六个呢，我哋话属天嘅智慧嘅表现呢，就是没有偏袒，亦都可以解作呢没有偏见啦。意思呢就是公正无私，唔会呢喺任何冇证据之下呢就妄下判断，或者呢先入为主咁样作出定案嘅。有一个呢叫做耶利米史提帕嘅牧师，他将自己呢就改头换面，打扮成一个呢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跟住就入到一间呢大约有一万名会友的超级大教会入面。而这个的教会那日呢的崇拜入面，就将会向会友呢介绍同埋欢迎耶利米史提帕牧师作为他们新到任的主任牧师啦。咁在这个的崇拜开始之前的30分钟，数以千计的会友就纷纷进入教会，其中只有两三个人就跟这个走来走去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打招呼。这个流浪汉不断地向人乞求一些零钱去买食物，但教会之内竟然没有人愿意给他零钱。又当他走到去教会的礼堂前面想坐下的时候，又有咧招待人员咧出嚟，请佢咧坐喺礼堂嘅后排嘅位置。佢边走边同附近嘅人点头问安嘅时候，大部分嘅人咧又以冷漠歧视嘅眼光咧回报佢嘅问安。当佢坐喺礼堂后排嘅位置嘅时候，佢就好留心嘅听教会各项嘅宣布，直至到呢个嘅报告尾声啦。教会的长老就非常高兴地走上台，就向观众介绍呢，我们有个新到任的牧师，我们现在有请耶利米史提帕牧师上台和我们分享上帝的说话。哇，大家呢即刻拍晒手掌，热烈呢去欢迎这个的到任的牧师，又周围望要一睹这个牧师的风采。就在这个时候，坐在后排的流浪汉呢就站起来，慢慢的上前，这班的观众，这班的会众停晒手，目定口呆，直至到这个流浪汉上了台，在这个长老的手里面拿了支咪的时候，他安静了一阵，他就打开了马太福音25:34-40。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招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喝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牧师读完这一段的经文，望住大家，就跟大家分享他那一天的朝头早，他每一个的经历感受，每一个的片段。很多人听完之后流泪痛哭，亦都有些人垂下头感到很羞愧。跟着牧师跟他讲了一番说话，我今天只是见到一大群人聚集，却看不见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的人，但却没有足够的基督门徒。你们几时才决定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牧师的讲道就是这样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没有偏见，公平无私地对待人呢？无论他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公平无私地对待他们呢？最后一项属天的智慧表现呢，就是没有虚假虚伪。和合本就翻译没有假冒，即是说不是 A4 啦，是坚的，不是假的。也都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人要诚实，不要颠倒是非。其实呢，诚实是很重要，因为呢在十诫的其中一诫都提到，不可作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可见呢，神是非常之重视人呢心里面要诚实正直，却是呢厌恶虚假说谎的人的。教会对面有一间的餐厅，近期都怀疑就用假米做生意，就被人在社交网站疯传，令到不少的市民谈米色变，更加是借绝帮衬这间餐厅。不知道大家是否听完之后也都没有帮衬这间餐厅。直到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公布这个米经过化验之后，其实证实他们所使用的米是正常的，是安全的，咁啊，帮呢个嘅餐厅还翻一个嘅清白啦，亦都化解咗市民嘅疑虑。不过咧，呢个嘅食肆嘅东主就话咧，我会考虑咧去追究下喺网上散发不实视频嘅女子，将咧以报警啊、揾律师嘅方法咧，系依法咧系讨回佢嘅公道。亲爱弟兄姊妹，谣言系好可怕噶，而喺呢个未经证实之下，就将这个谣言讲到真的散播出去，是更加的可恶。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要道听途说，反而我们要小心求证，我们要做个没有虚伪没有假冒的人。记得前无线高层有个陈乜乜先生，他的贪污丑闻的时候，他就召开了个记者招待会，讲出一句说话其实我很喜欢。他讲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事实上是的，即真的怎可以当假呢？假又怎可以当真呢？是不是？他用这个言辞去强调自己的清白，不过呢他的最终都是被判罪成，需要罚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虚伪假冒的人？神是喜悦诚实正直的人，所以无论我们在言语行为上面，我们需要公义正直，我们要不偏不倚，是看到不对的事，我们就要用心里说诚实话。但是我们也需要同样的，是不要听完流言就当成真，或者将这些谣言散播开去，因为散播开去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但愿我们拥有属天的智慧，不做言语行为艺术的人，这个艺是虚艺的艺。来到总结的时候， 刚才所讲七种的美德是可以使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也都是可以建立教会成为一个更属灵更讨神喜悦家的品德。哪一方面的美德我们是拥有的呢？我们需要为此感谢神，也都需要继续的努力维系这些美好的品德。但是哪一方面是我们缺少的呢？盼望新的季度来临，我们再一次立志，我们要努力追求这些美好的品德，成为一个真正有从上而来智慧的人，也都将教会建立成为一个有真智慧的教会。祝福社群，造就邻舍。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今天透过雅各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追求真智慧。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我们就有什么的教会。主啊，如果我们个人都没有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好好的实践你的话语，我相信我们都会受很多的攻击，很多的破坏。但主，今天你提醒我们，我们要纯洁，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温柔，我们要谦逊，我们要恩慈，我们要公正，没有偏袒，我们要正直诚实，没有虚伪。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受你的教导而又去遵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影响美信的人，影响这个社区，影响这个国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许在这些的美德上面，我们面对一些的难处，我们未必完全的是可以做得到，但主帮助我们，起码我们有个追求愿意学习的心。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改变一个重要的环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建立我们美好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建立美好的教会。天父帮助我们向着前面的时候好像很迷茫，但实在我们知道主你应许过，凡属你的你都不会离弃。主啊，你有你的恩典，你有你的时间，愿主你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协力，能够将上帝你的属你的地方能够去祝福，祝福更多的人。再一次多谢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去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好，同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